托塔天王晁盖
在曾头市中了史文恭的毒药箭，回转到梁山上之后饮恨身亡。晁盖这一死，宋江是放声痛哭。消息很快在全山寨就传开了，山寨上大小的首领全都来到晁盖的窗前瞻仰晁盖的遗容。弟兄们一个个在床前走过去了，看着晁盖的遗体没有一个不掉泪的。宋江哭的是如丧考妣。宋江后悔，后悔我不应该让晁大哥下山去，如果您不去打这曾头市，也许您就不能死。林冲也哭，林冲他也后悔，后悔自己无能，跟着晁大哥一起攻打曾头市的北门，为什么就没有把晁大哥保护好，遮挡住凋零箭，而让晁大哥中了箭，引起如此的后果。双边将呼延灼也哭，呼延灼哭的是我那阵就应该跟着晁大哥一起到曾头市的北门去作战，如果多了一个我呼延灼，也许晁大哥就不能中箭。白日树白胜也哭，白胜说我哭的是为什么不把那引路的两个小和尚给宰喽？那是两个细作，要是把他们两个能杀喽，也能慰藉一下晁大哥的英灵。黑旋风李逵也哭，李逵跟着哭什么呀？李逵也没下山，李逵正因为没下山才哭呢。李逵说这回要是我去，晁大哥就死不了，正因为都跟了一帮饭桶，所以他们才没把晁大哥给保护好。你看三打朱家庄的时候啊，你看大闹江州的时候，不是有我黑旋风在场吗？宋大哥一点事儿都没有，晁大哥第一次下山他们就没保护好，晁大哥死得冤枉，我后悔为什么没跟晁大哥一起去。李逵这么一数到啊，谁也不能跟他一般见识，晁盖死了大家心情都不好，也知道李逵这是说的气话。大家伙悲痛完了，全山寨都要带孝啊，首领们都带重孝，这些喽兵们头戴孝巾，腰系司马，这是一把手死了能不带孝吗？就在这个聚义厅里边搭了一个灵帐，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椁，把晁盖的尸体陈列在棺椁之中，棺椁就停在了聚义厅内。灵帐呢写了一副对子，对的这个词句是军师吴用给想起来的，上联是点击梁山功辉日月会八方英俊，下联号送天王魂震风雷惊四宇神灵，横批四个字名垂千古。棺材的前边摆着供桌，供桌上边供了一个牌位，牌位上写着水破梁山之主天王晁盖之神位，有香炉点着香，纸马香客干鲜果品一应齐备。供桌前边摆着有蒲团，这个蒲团就是供大家朝拜亡灵跪倒磕头用的。这些个首领们又在这个灵牌前面逐一的跪倒磕头朝拜晁盖。军师吴用马上吩咐得要请和尚道士超度亡魂呐，到梁山脚下附近的寺院庙宇里头找来了一波老道，又找来了一波和尚，这和尚跟老道一起在这奉诵经卷，这经要念七七四十九天，念完这经超度完了亡魂，晁盖的这个尸体才能够下山埋葬呢。这是天天念经啊。军师吴用说了，晁大哥已经故去了，军中不可一日无帅，家中不可一日无主啊，咱们这个梁山上第一把金交椅得有人坐。大家一商议， 谁能做这第一把金交椅呀？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及时雨宋江。宋江一听这句话，宋江说这把金交椅我不能做。晁大哥临死的时候有遗言呐，谁能够给他报了这一箭之仇，能够捉住射他之人，谁就是山上的大寨主。吴用说宋大哥，晁大哥虽然有这几句遗言，但是我们山寨上不可能等到把这史文恭捉住之后再确立头把金交椅。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捉到史文恭，权切代理也得有这么一个人呐。宋江一听要这么说的话也可以，我就算是代理头把金交椅。于是大家伙就这么认定了，宋江就在梁山上顶替晁盖的座位，算是代理的大寨主。宋江为了表示自己给晁盖报仇的决心，把晁盖身上起下来的那只毒箭上边刻着史文恭的名字，这支箭插在了晁盖的灵前，使晁盖晁盖的每一个弟兄都能看到这支箭。看到这支箭的时候，就想到大哥是怎么死的，想到大哥是怎么死的，心里边就要想着捉拿史文恭给大哥报仇。宋江正式宣布就位了，他就位之后先把全山寨的各位首领聚集在了一起。宋江跟众位弟兄讲说，各位弟兄，我宋江无才无德，这头把金交椅当之有愧，可是现在论我们年纪，论我们的辈分，我是一个二寨主，大寨主故去了，只可由我来代理。将来梁山上如果哪位能够替大哥报了仇，捉住史文恭，那么哪位就来做我这头把金交椅，我宋江结识共守相让。现在我们山上正处于大丧之时，又怕官府趁着这个时候来攻打我们梁山，我们的梁山寨不得不严加布防。宋江于是在这里向大家布防了一番。宋江第一条先宣布，把我们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。在这忠义堂上，我全居尊位。第二位呢，就是军师吴学究；第三位是法师公孙胜；第四位是花荣；第五位是秦明；第六位是吕方；第七位是郭胜。左军在内，第一位是林冲；第二位是刘唐；第三位是史进；第四位是杨雄；第五位是石秀；第六位是杜迁；第七位是宋万。右军在内，第一位是呼延灼；第二位是朱仝；第三位是戴宗；第四位是穆弘；第五位是李逵；第六位是欧鹏；第七位是穆春。前军在内，第一位是李英；第二位是徐宁；第三位是鲁智深；第四位是武松；第五位是杨志；第六位是马林；第七位是施恩。后军在内，第一位是柴进；第二位是孙立；第三位是黄信；第四位是韩涛；第五位是彭起；第六位是邓飞；第七位是薛勇。水军在内，第一位是李俊；第二位是阮小二；第三位是阮小五；第四位是阮小七；第五位是张衡；第六位是张顺；第七位是童威；第八位是童猛。这六个寨合计是43位头领。山前边第一道关口命令雷横樊瑞把守，第二道关口令谢珍谢宝把守，第三道关口令向冲李衮把守，金沙滩的小寨里边呢令燕顺郑天寿孔明孔亮四个人把守，鸭嘴滩这个小寨内令李忠周通邹渊邹润四个人把守。山后边还有两个小寨，左一个汉寨里边命令王矮虎一丈青曹正，右一个汉寨内命令朱武陈达杨春，一共是六个人把守。忠义堂里头左一带房中掌管文卷的是圣手书生萧让， 掌管赏罚的是铁面孔目裴宣，掌管印信的是御笔匠金大坚，掌管钱粮的是神算子蒋敬。又一代房中，管炮火的是轰天雷凌震，管造船的是玉帆甘孟康，管造衣甲的是通臂猿侯建，管筑城垣的是九尾龟陶宗旺。忠义堂后边两厢房中管事的人员，有监造房屋的李云，有铁匠总管汤龙，有监造酒醋的朱富，有监造宴席的宋清，有掌管食物杂物的杜兴、白胜。筛下边四路酒店原拨定的是朱贵、月和、石千、李丽、孙新、顾大嫂、张青、孙二娘，如今原样不动。管北地收买马匹是杨林、石勇、段景柱，这些个都分拨定了，各自遵守，告诉众位弟兄是不得违犯的。梁山泊水浒寨内大小头领，自从宋公明这一当寨主，尽皆欢喜，是人心悦服。但是给晁盖这个祭灵还得要继续进行啊。祭灵当中呢，就有两棚经，一棚是道士，一棚是和尚。这个道士跟和尚天天念经，得超度亡魂49日，日子长了，宋江啊、吴用啊这些山上的头领们有闲下功夫，也和道士僧人们闲谈闲唠。偶尔的一个机会，这宋江跟来自大名府的一个和尚禅师，此人法号叫法缘，议论之中谈到了北京大名府。宋江就问他说，这个北京大名府这个地方如何呀？和尚说，这个北京那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，修建的工事严密，管理的井井有条，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首领是蔡太师的女婿梁中书。哦，宋江说，这个梁中书我早有耳闻，这个梁中书可以说在当前大宋朝国朝之内远近皆知啊。法源听到这里一笑，宋寨主啊，这个梁中书您别看名声大，北京城还有一个比他名声还大的人呢。哦，宋江说，那是谁呢？法源说，这个人您都不知道啊，此人姓卢，叫卢俊义，人送外号玉麒麟。哦，宋江说，我听说过这个人，卢员外。对对对对，这个卢员外可是有与众不同之处啊！他在北京城拥有多少户大买卖，拥有多少顷良田呐、啊？可以说称北京城的首富。别看卢员外趁那么多的钱，他可不是为富不仁之辈。卢员外仗义疏财，交朋好友，在北京城内可以说官司两面无所不通，谁要提起玉麒麟卢俊义都得手伸大指赞美他的为人。卢员外那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，别看有这么大的本事，他却偏偏的不做官。问他为什么不做官，谁也说不清楚，他只是一笑置之。越是这样，老百姓对他就越尊崇。这个卢员外在北京城里可以说上至99，下至刚会走，男女老少无人不晓啊。梁中书的名声跟卢员外比，那是星星跟月亮，不可同日而语。哦，宋江说，还有这么一位大人物，我听说过卢俊义，但是不知道他是如此的为人呐。这件事情完了之后啊，宋江就把军师吴用找到一起，跟吴用就商量说，贤弟，这个玉麒麟卢俊义是个人物啊，他如此有势力，如此有金钱，能文善武，为什么不给大宋朝当官呢？是啊，人各有志啊，是不是他也看不惯大宋朝的一片昏庸啊？军师， 你能不能把这个卢员外请到咱们梁山上来，让他做一把交椅呢？你说他能来不能来？吴用听到这里微微一笑，大哥，看来您刚当了这个头把金交椅，就想着收服俊杰呀。大哥既然提出这件事来，兄弟应该尽心竭力地为大哥帮忙。我可以下山到北京城去一趟，到那里把这位卢员外请到咱们山上来。跟您说明白，大哥，我可只能把他请上梁山呐。至于说他入不入伙，坐不坐咱们这把交椅，那就看大哥您的本事了。哦，军师，你真能把他请来吗？哎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我准能把他请来。宋江说，如果你要能把他请来，我就有办法让他上山做一把交椅。吴用说，咱们一言为定了，我明后天就动身。宋江说好。到了第二天，宋江马上把山寨这些首领们召集在一起，军师要下山得跟大伙说一说呀。宋江向众位弟兄一宣布，说军师吴用要自己单身一个人到北京大名府去请玉麒麟卢俊义，要让他上梁山。说完这句话，众位弟兄谁也没言语，唯独有一个人在旁边说了，
哎，大哥，要是军师哥哥去的话，得把我带着。
吴用一看，说话的正是黑旋风李逵。李逵这一出来，宋江在旁边就乐了。李逵先帝，带着你干什么呀？
哎，大哥，您不知道啊，晁大哥上曾头市去中箭，为什么死了？就因为我没去。
这回军师哥哥又要下山，军师哥哥还不如晁大哥呢。晁大哥还有几何勇战呢，军师哥哥就是一个文人，是个学究，万一在道上碰见个什么不顺眼的事儿，让人家把他给抓起来，把他给宰喽，咱这山上不就犯冲丧了吗？啊，我保着军师哥哥去，万无一失。
哎，宋江是贤弟，即使派人保着军师，也用不着你呀。你这个人呐，只能在顺风放火、逆风杀人、攻城打寨、冲锋陷阵的时候用得着你。你像要保着军师下山，这可是个细致活，哪能是你干的？
哎，大哥，我知道你们谁都看不上我，瞧不起我，瞅我李逵长得丑。别看我脸儿长得丑，嘿，我这心里边可实在。我说军师哥哥，我就要跟你去，您愿意不愿意？说句痛快话吧。
吴用瞅着李逵，他琢磨了一会儿，扑哧一声，他乐了。
李逵贤弟，你真愿意跟我去吗？
我当然愿意跟你去呀，我保护着你嘛。
好，你要愿意跟我去的话，那也行，咱们得讲几个条件。
什么条件？你尽管说吧。
第一个条件，得戒酒。
他娘的，又是戒酒！你们哪都知道我爱喝酒，一让我下山就戒酒。那回戒了一回了，这回又得戒。哎，为了保护军师哥哥，行，酒不喝了。
第二个条件，你得改装。
改装？改什么装？
吴用说，咱们这回去是到北京大名府啊，那是梁中书管辖的地方。梁中书对我们梁山上的英雄好汉那是加强防范的，我们不能露出些许的蛛丝马迹被他有所察觉。所以呢，我要装扮成一个算卦的老道，你呢跟着老道同行。你算个干什么的？你瞧你这副模样啊，扎着这胡子，瞪着大眼睛，到哪让人一瞅怪吓人的。这样不行，你也换一身道袍，你装扮成我的一个道童。
装道童啊？哎，道童有我这模样的吗？
哎，
你换上道童的服装，有没有咱们就全切对付着。
那行，换装就换装，那我就装成道童，我跟着您，我是跟您学徒的。
对，我跟别人讲你是我的小徒弟。
好，我就是您的小徒弟。
那么第三条还有什么？第三条这条最重要，你要能答应就去，不能答应我就不能带你了。北京大名府那可是个大地方，那可是个好去处啊，你从来没去过吧？
好，我没去过。
哎，你到那里看一看，开开眼界也有好处啊。哎，你快说第三条怎么回事吧。第三条就是不许你说话
啊。不许我说话？我成哑巴了。
对，你就是个哑巴，一下山开始一句话不许再说了，只能装哑巴。
那为什么让我装哑巴？那不得把我憋死吗？
要去就装哑巴，不装哑巴你就别去。
哎呀，军师哥哥，我李逵是快人快语，多咱都是有话憋不住的茬，你这不让我说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
我没强求你呀，你可以不去。
哎，好，装哑巴就装哑巴，我就跟着你去一趟。
好，既然你答应了，我们明天就一路同行。他一提这三个条件，很多首领在旁边捂着嘴偷着乐，心想这回李逵跟着老道去了一趟准够，这哪是装哑巴的人呢。军师吴用当天晚上做好出发的准备，给李逵也做好了安排。第二天两个人都收拾好了，打点了一个小包裹，军师吴用呢携着在身上背着，另外准备了两个小行李，让李逵挑着副担子挑着。李逵穿上道袍，打扮成了个道童的模样。李逵想带那两把斧子，吴用说这斧子你可不能带，你是一个道童，带那么两把斧子你算干什么的呀？
李逵说万一有官军发现我们呢，我们怎么往外冲杀？
吴用说到那个时候再说，我想官军不会发现我们的，只要你不说话，我们就不会有什么大过错。
嘿，感情毛病都在我身上。
好吧，就这样，李逵跟随着吴用，两个人在梁山上辞别了众位弟兄，大家伙给他们白酒相送，最后就下了山来。一路上小星夜住，饥餐渴饮，这天来到了北京大名府。北宋年间的这个大名府北京城可不是现在咱们的这个北京，那个时候的北京就是我们现在的河北省大名县，管大名府呢叫北京。这天他们来到了大名府的城外，远远的看见出入进城的人呐，都在城门那个地方受盘查。城门弄那儿有几个官军，那一挎着腰刀盘查过往行人，每个行人都得要把自己的身份证明掏出来接受检查，不然的话不让出也不让进。李逵远远的一看见，就跟吴用说了：“我说军师哥，人家要查的那玩意儿咱们有吗？”吴用说：“你又说话了啊！哎，没人的时候还不让我说话吗？没人的时候也不许说话。我告诉你，他们要查的东西我早已经准备好了，在梁山上一动身就让圣手书生萧让和御笔匠金大坚给咱们做好了。”说着话，吴用从怀里边一伸手，把他两人的身份公文套出来了，看看。
嘿，要不您当军师呢就是想得周到。
跟我走，不许说话啊。
哎，好，绝对不说话。
吴用行走来到城门洞这儿了，两个门军过来一张胳膊：“站住，干什么的？”“
无量天尊佛，善哉善哉，
贫道乃是出家之人，云游天下，四海为家，今天来到大名府，想进北京城中占卜算卦，维持生计呀。诸位能开个方便之门吧？”“
少说废话，有没有随身的文书？”“
哎，有有有。” 把这个随身的文书递上去了。接过了一瞧，你叫张用啊？
是是是，贫道俗家叫张用。
你哑巴？你哑巴没有名啊？
啊，没有名字，就是这个道童。
这两个官军看了看李逵，一瞅这李逵这模样，两刀扫帚眉，一对大环眼，狮子鼻子，大嘴叉，连鼻乐腮，扎着呼呼的黑胡子，
这是道童吗？啊，这是整个一个强盗啊。
哼，这你徒弟吗？
正是贫道的徒儿。
你这个徒弟怎么长得贼眉鼠眼的啊？我瞅他那个眼珠子看人直发瘆。
嗨，相貌嘛，乃是父母的遗传，那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哎，我说你是哑巴吗？
李逵瞅这官军心里边就生气，心想你瞅我直发瘆呢，兔崽子，这是今天，要换个时候我早把你宰了。
李逵得装哑巴呀。爸爸爸，我爸爸。
哎，官军听这小子说什么？
我爸爸，我爸爸。
你我爸爸？哎，这哑巴会找便宜，他说他是我爸爸。
李逵还说
我爸爸，我爸爸爸。
嘿，这官军过来一伸手把李逵的脖领子给抓住了，夸往怀里边一带。
你小子这哑巴怎么说话还知道站大辈儿 啊
我管教管教你。他说着话一举拳头照着李逵就要打，李逵一伸着左手，啪就把这官军的手脖子给抓住了。
妹妹妹妹妹妹
啊，你不但说是我爸爸，还要骂我妈，什么话？这官军还想着往下打，李逵抓着手脖子往后这么一拧劲儿，这官军这胳膊就背过来了。哎呦呦呦呦呦，我说这个道童怎么那么大的劲儿？弟兄们，你们还瞅着干什么？还不给我一起动手。